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3题，大淫妇骑在朱红色兽上。一、大淫妇的情况。启示录17章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个意象呢，相当于13章两个兽合起来的意象。大淫妇相当于第一个兽，朱红色的兽相当于第二个兽，只是阵容方面都扩大了。现在我们先来查考关于大淫妇的意象，这样可分为八点。淫乱被盗。第一点，如前所述，圣经中一贯以妇人来代表教会，纯洁的妇人呢代表纯洁的教会。以弗所书5章23到31节，哥林多后书11章1到2节，以赛亚书54章5到6节，何西亚书2章19节，雅各书6章4节10节。淫妇代表淫乱的世俗化的被盗的教会，雅各书4章4节小字，何西阿书2章2到13节，耶利米书3章6到20节，启示录17章1到6节。前面启示录12章所提到的妇人就是代表纯洁的真教会，而17章的大淫妇显然是代表中古时代以来和地上君王相勾结的世俗化的离经背道的罗马教会，启示录17章1节。政教联盟。第二点，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启示录17章3节7节。笼统的来说呢，是象征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启示录17章2节3节。也是象征他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启示录17章18节。我们知道圣经的教训对新约时代的教会是主张政教分离，反对政教合一的。约翰福音18章36、37节，17章14到19节，因为在政教合一、联合或勾结的情况下，教会就会投靠、利用或操纵政权的力量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并迫害持有不同信仰观点的人。圣经上将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斥责为行淫，而中古时期以来，罗马教会就一贯推行这样的政策。在苏联作家约拉普列斯基于公元1957年所著，并由中国柔水翻译出版的《梵蒂冈宗教财政与政治》一书中，第224页简要的指出，梵蒂冈总是竭力和每个历史时期中最强大的国家友好，和他结成联盟，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证。中世纪早期教廷勾结的这种力量是法兰克国王，其后是德意志的皇帝，16和17世纪时为西班牙，随后为奥地利，19世纪末期为德国和沙皇俄国，以后是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起为资本主义阵容的主导国家美国，控制列国。第三点，坐在重水上管辖地上众王，正如预言中指出，他坐在众水上，启示录17章1节。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启示录17章15节。又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启示录17章18节。这些预言都已获得明显的应验。我们看到古代巴比伦大臣怎样管辖列国，其国王成为诸王之王，照样预表中的巴比伦大臣罗马教会在中古时代也曾管辖西欧列国，其教皇实质上呢也成了诸王之王，幕后时代在宗教信仰的事上还要扩大控制美国和西欧列国。正如善恶之争中所指出的，那在中古时世纪称霸于基督教世界凌驾各国君王之上的乃是罗马教廷，21章399页。何炳松所编著的中古欧洲史上对此也详细提到，中古教会不但执行国家之职务，而且有国家的组织，中古教会之组织可称之为专制君主之政府，为教皇者大权独揽，无意专制之君主，比为最高之立法者，教皇不但为最高的立法者，也且为最高之司法者。某名法学者言曰，西部欧洲 均属于最高法院法权之下，即罗马之教皇法院是也。无论教士与俗人，随时可以上诉教皇，以求其下最后之判决。128页，该书又提到，为教皇之族，受所有君王之接吻，教皇可以废止皇帝，而且可以解除人民对于不公君主之忠顺。凡上诉于教皇者，无人能定其罪，无人能撤销教皇之命令。而教皇的宣布世族君主之命令为无效，教皇之行为无论何人不得加以判断。103页，教会以教皇为首领而握有政权，引然为罗马帝国的继起者，组织完备，俨然专制之王国，实可谓中古时代最有势力之国家。173页，圣经手册上也提到，当教皇势力最强大时，如教皇伊诺申三世在位时 ,1198 年到1216年，他使教会具有管辖政治的最高权柄，所有德国、法国、英国，甚至所有欧洲的君王都要听命于他。他甚至曾使比赛田的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归附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对君士坦丁堡所实行的虐待暴政，结果使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分裂得更厉害。998到999页。虽然罗马教皇的权势在中古时期掌权的1260年结束时受到严重的打击，似乎受了死伤，但正如预言中所指出的，后来那死伤却医好了，甚至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有关预言已在启示录13章3到4节中详细解释过了，此处不再重复。而时至今日，罗马教会现在的情况已怎样了呢？中国出版的世界知识年鉴上指出，梵蒂冈是各国天主教的领导中心，教皇掌握全部权力。据报道，现在罗马天主教在全世界的信徒人数共有8亿5200万，据称现在已增至10亿，占美洲总人数的 63.4%， 欧洲的 40%， 大洋洲的 26.4%，非洲的 13%， 亚洲的 2.5%。 罗马教皇不但是世界各国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而且教皇的权势也已控制或影响着西欧、美洲等许多国家的政权。在上述梵蒂冈宗教、财政与政治一书中提到，梵蒂冈鼓舞着西欧和美洲为数众多的教权派政党，天主教民主党、天主教社会党、人民党、天主教行动，这个群众性组织是受梵蒂冈领导的，其活动对于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局势有着重大的影响。教廷今日的世俗权力表现在梵蒂冈通过教会组织在许多国家控制着分支繁多的群众性组织，即在思想上武装教权派政党。179页。此外，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的天主教会在美国是一个最强大的教会组织，正越来越得到美国统治阶级领导阶层的垂青。224页，关于罗马天主教在美国的巨大势力，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散布谬道。第四点，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启示录17章2节，如以前已经解释过的，酒在圣经中也常是代表主的真道，马太福音9章17节，启示录6章6节。此处淫乱的酒呢，是代表罗马教因与世俗为友，与地上的列王行淫，而且相互勾结，利用时所采纳和散布的各种的异端谬道。怀艾伦说，这酒象征他因与世上的伟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而接受的谬道，与世俗为友腐蚀了他的信仰，他便散播了许多与圣经明文相抵触的假道，因此对全世界发挥了一种腐化的影响。善恶之争21章404页，关于这方面的错谬道理，将在解释14章第二位天使警告时详为举例介绍。他们涉及的内容虽然很广，但就其实质 不外乎两个方面。正如怀仁所指出的，罗马教已经预备好方法可以应付世上的两等人，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包括在内。一等人是想靠自己的功劳得救，另一等人是想在自己的罪中得救。罗马教权力的秘诀就在于此，善恶之争35章592页。例如，他们一方面鼓励人像修道院里的男女修道士那样刻苦修行，做善功，为自己补赎罪过或积存功德；一方面又为贪爱世界、犯有罪过的教友预备了许多人为的赎罪的方法。他们否定和滥用了主的救恩，也删除了上帝诫命的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并将第四条当守安息日的诫命更改为遵守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他们高举星期日为圣日，为罗马教皇权柄的印记，散布炼狱的谬道，传讲招魂术的异端，高举弥撒祭的功效，贩卖赎罪券等等。他们也高举教皇为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初父之圣父、至大的祭司、教会的元首、万万不能错的教皇，甚至宣称为主上帝教皇、第二位上帝，又高举教皇的言论、罗马教的遗传和信条过于圣经的权威。他们要信徒绝对顺从教皇、敬拜教皇，他们也要信徒在神父面前认罪告解，并以圣母玛利亚为中保向他祈祷。他们也常常宣扬某某处玛利亚显灵，并敬拜玛利亚的像和其他圣徒的像。他们也敬拜十字架、弥撒祭，甚至敬拜圣徒的遗骸、遗物。他们也认为教会可以利用政权迫害不服从他信条的异教徒。外表炫耀。第五点，这女人穿着紫红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启示录17章4节。善恶之争上对此解释说，以上所述的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以及黄金、宝石、珍珠等物，逼真的描述到那高傲的罗马教皇所自取高过一切君王的威风和奢华。21章399页。还有在上述梵蒂冈一书中也提到，众所周知，教皇从西班牙国王那里得到巨额款项，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并收到黄金以作装饰之用，此外还有部分珍宝。57页。其实不但圣彼得大教堂是以黄金、宝石、珍珠为装饰，而且罗马教的许多大教堂也都有些相似的装饰，在举行隆重的仪式时，教皇和红衣主教等也常身穿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正如怀仁所指出，他的外表足使人的视觉陶醉，壮丽的教堂、盛大的游行、黄金的圣台、珠玉的神龛、精彩的壁画、细巧的雕刻。善恶之争35章586页。上述这一切都完全应验了预言。此外，他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也显明了罗马教廷的富足。事实上也真是这样，在他的府库中也储存了无数的黄金和珠宝。在中国出版的《世界知识年鉴》上早就指出，梵蒂冈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其资财与收入数目一向保持极端的秘密。据估计，他拥有的黄金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按仅次于美国。另外还拥有无数宫殿、住宅与艺术品等等。杯中污秽。第六点，他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启示录17章4节。有一位作者提到了一段很有趣的资料。1825年，教皇利欧第十二用铜制造一个徽章，一面有利欧教皇的像和名字，以及他登位两周年纪念的字样，那一面有妇人的像，头上有光线发出，代表罗马教。他左手中有十字架，右手中拿着一只金杯，在边上有三个拉丁字，说明全世界就是他的座位。见英文两个巴比伦第六面，此处转引自圣道纲要237页。 这件事说明教皇在不知不觉中竟采用了本章意象中对罗马教会的两个表号，就是一个妇人手中拿着金杯，并且设立座位在众水，就是世界上，他所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启示录17章15节。这里手拿的金杯也预表了罗马教廷属世的荣耀、华美和富足。圣经上曾说，古代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耶利米书51章7节。英文圣经上也曾经称巴比伦是金子的城，以赛亚书14章4节。照样，末后的巴比伦大城也同样是极富足的，启示录17章5节、18章。正如上面已经略微提到的，在启示录18章中还有详细启示。预言中也指出，金杯外表虽然华美，里面却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它淫乱的污秽，也就是指它淫乱的酒。但这里不说淫乱的酒，而却说它淫乱的污秽，并称之为可憎之物，显然是指那些严重污秽和败坏人灵性的异端邪道说的。除了以前在启示录13章5到6节中，以及将在第二位天使警告中所提到的那一些外，现在再举述一点例证。就如其三个之争上论到的罗马教的特色的道理，就是赎罪券的出售，说他应许说，凡参加教皇军役的人，或去扩张他属世之领土，或去惩罚他的敌人，或去消灭那些反对他属灵的至高权威的人，他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罪都可全部赦免，而且他们因这些罪而应受的痛苦和刑罚也可以同时勾销。他又教训人说，借着捐款给教会，他们也能脱罪自由，甚至可以释放那些在炼狱火焰中受痛苦的已故亲友的灵魂。47页。又如上述1957年出版的《梵蒂冈》一书中又提到，如同在中古世纪时代一样，梵蒂冈现在继续出售赎罪券和圣者的遗物，为信徒举行免罪仪式等等。圣听毁僧教皇的忏悔部门现在仍旧存在着，并如同以往一样的贩卖着赎罪券。在罗马任何一个梵蒂冈设立的出售崇拜纪念品的商店里，信徒或旅行者可以用适当的价格为自己买一张有红衣主教尼古拉·卡纳利大听毁僧签名的赎罪券，其上书名，当赎罪券持有人突然死去，或来不及在临终的病床上行涂膏礼时，圣父按，这是他们对教皇的称呼，将赦免他所有的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赎罪券特别畅销，现在他主要的需求者是美国的游客，有供富翁买的赎罪券，也有供穷人买的赎罪券。172、174到175页。此外，美国是现代销售梵蒂冈制造的就是圣徒遗物和遗骸的最大市场，172到174页。奥秘在第七点，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启示录17章5节。预言中首先称他是奥秘在，在圣经中本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奥秘，一种是金钱的奥秘，如经上所说，大载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这金钱的奥秘也被称为基督的奥秘和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3章3到6节，显然是指着上帝的儿子基督 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实质上也就是上帝在肉身的显现，为要进行救赎人类的大功说的。而与此相对，罗马教皇虽然是一个凡人，却自称是上帝和基督的代理人，甚至自称是主上帝教皇、第二位上帝等等。正如经上的预言所指出，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四节，这显然也是一种奥秘，被使徒保罗称之为不法的奥秘。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不法的隐义按原文为不法的奥秘。还有大在近前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肉身的显现这一段话，固然是指基督说的，但也可适用于基督的真教会身上，因为基督和教会原为一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五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因此教会能以被建立和基督连为一体，并成为上帝的代表，而向世人彰显上帝和基督，也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以弗所书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三章六节、九节、十节。而与此同商队呢，一个自称为基督大而公之正统教会，实质上呢却成了大龙的气头之一，并和他连为一体，进行各样的离道反教和迫害圣徒的事，实在也是一个不法的奥秘。启示录十二章三节、十三章一节、三节、七节。讲到这里，需要再次说明一下，罗马教的离经背道活动确实是应验了圣经上指着他所说的预言。过去14到16世纪，欧洲各国所有宗教改革家都持有这样预言解释观点，我们教会也是继承了宗教改革家的解释观点。当我们解释圣经预言的应验时，不得不指出罗马教的一些离经背道活动，但是这绝不是说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和神职人员都是不好的。其实天主教中也有许多信徒是很爱主的，神职人员和修女中也有很爱主的，就连教皇中也有一些人被人们认为是很好的。正如圣经手册上所做的评论，教皇个人的品格，有些教皇乃是非常好的人，而有些却是不可言喻的败坏。大多数的教皇都是孜孜贪图权势财富，那些自称为基督之代表者一点儿都不似圣徒。1011页，海莱博士著，怀艾伦也提到，这个信息必须传出，然而我们忍当小心，不可用言语攻击、催迫或罪责未像我们一样有亮光的人。我们不该越出范围而竭力斥责天主教徒，因为天主教中也有许多人是最凭良心做的基督徒，按着一些照在他们身上的光去行，上帝也必为他们设法，只是那已得了特殊的权利和机会，而未曾增进其德性、智能和体力，单求自己的快乐而拒绝负责的人，他们在上帝面前比一般在道理上虽有错误，但肯为谋他人利益而生存的人更危险、更有罪。教会证言卷九原文第239到244面，怀艾伦著传道良著第70章警戒的话。大巴比伦，罗马教会不但被称为奥秘仔，而也被称为大巴比伦。正如我们以前解释过，古代巴比伦宗教信仰上的混乱情况是预表罗马教会的。在古代巴比伦城中，已将希伯来人、但以理等带来的有关真神的信仰和当时各异邦宗教的神则迷信思想混杂在一起，而罗马教的信仰情况也相似。正如哈拿克所指出，罗马天主教乃是原始的基督教加上希腊与罗马的异教信仰，圣经手册961页。怀艾伦也明确指出，罗马教会把异教和基督教在形式上混合为一，并像异教一样误表上帝的品德。异教的教义、仪文和迷信 都参入到教会中来。善恶之争第35章589页3章36到37页。其次，古代巴比伦的辖制列国的情况也是预表罗马教会的。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启示录17章18节，古代巴比伦帝国尼布加尼撒王曾发布命令，以投入烈火窑中相威胁，强迫人跪拜金像。照样，末后的巴比伦也将要以死刑相威胁，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4章6到12节17章。还有古代巴比伦的富足情况也是预表罗马教会的。正如我们刚才已提到，正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预言中将罗马教会称之为大巴比伦，淫妇之母。预言中不但称罗马教会为大巴比伦，而且呢还指出他做世上的淫妇，原文为多数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由此可见，末后的大巴比伦已经有了许多儿女，他被称为大淫妇，他的女儿呢也被称为众淫妇。他的女儿众淫妇，也就是指着末后一切以他为首和他结盟跟从他的榜样，和地上的君王行淫，与世俗为友，离经背道，迫害圣徒，强迫人守星期日或禁止人守安息日的各背道的基督教会，包括招魂术教派在内。至于一切可憎之物，除了指淫乱的酒，一切异端邪道之外，也特别是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所实行的一切异能歧视和所散布的一切异端邪道。怀艾伦也对此事提到，巴比伦称为淫妇的母，可见他的女儿就是那些迷恋于他的教义和遗传的各教会。这些教会都效法他的榜样，甘愿牺牲真理和上帝的悦纳，以求和世俗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启示录第14章宣布巴比伦倾倒的信息，必是指着那些一度纯洁而后变成腐败的宗教团体。这个信息既然是随着审判的警告而发的，就必然是在末期宣扬的，所以他不可能单指罗马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已经在多年之前呈现堕落的状态。再者，在启示录第18章中，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根据这节经文，上帝一定还有许多子民在巴比伦之中。无疑的，他们多半是在一般信奉改正教的教会中。善恶之争21章399页。总之，中古时期的巴比伦大臣是单指罗马教会说的，而末后时期的巴比伦大臣已不单是指罗马教，而也包括各背道的基督教会在内。等研究了18章1到4节经文后，将会更加的明白。残杀圣徒，第8点，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启示录17章6节。这句话不但指出了罗马教流了无数圣徒的血，而且也显明了他疯狂残酷的杀害圣徒的情形。善恶之争上提到，没有任何其他的势力能像这个曾经残酷的逼迫基督门徒的教会那么切实的应验了喝醉了圣徒的血这一句话。21章399页。海莱博士著的圣经手册上也提到，在教皇逼迫下而罹难的殉道者，在数字上远远超过在异教罗马迫害下而丧命的早期殉道者。亚勒比根斯派、瓦勒杜派、德国、荷兰、波西米亚及其他国家的根正教徒死亡的数字无法统计。启示录所讲的实在不错，那大淫夫喝醉了圣徒的血，1026到1027页。圣道指引上也提到，从罗马教得大权的时候就是公元538年，他常逼迫基督徒，有的受炮烙，有的被杀戮，被火焚烧，为兽咬碎等等残忍之刑。在那1200多年之间，罗马教所杀戮之基督徒至少有5000万人。以上所讲的虽然是中古时代的情况，但是正如善恶之争上所指出，我们还要记着， 罗马教会向来自夸说它是永不改变的，贵州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政策至今还是罗马教的政策，只要他有权在手，忍必雷厉风行，像在中古世纪一样。35章600页。二，大淫妇所骑朱红色兽的情况。上面我们已经详细解释了意象中有关大淫妇的各点预言，现在接下来我们要逐点解释有关大淫妇所骑的朱红色兽的预言。当约翰在异乡中看见了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而大大的稀奇之时，天使对他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狮角兽的奥秘告诉你。启示录17章7节。这也就是约翰在前面所提到的，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启示录17章3节。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本章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的意象，相当于13章两个兽合起来的意象。大淫妇巴比伦大臣相当于第一个形状像豹的兽，是指罗马教，但他幕后阵容已比前扩大，因为包括他的女儿众淫妇所代表的各被盗的基督教，并一切可憎之物所代表的招魂术教派等等在内。朱红色的七头狮角兽相当于第二个两脚如羊羔的兽所代表的美国，但阵容也比前扩大，因为包括十角，就是西欧列国联盟在内，十角最后会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代表罗马分裂成的西欧各国，他们还没有德国，按原文应翻译为他们还没有得到一个国。国原文是单数，不是指他们还没有得到各自的国，因为他们将要在罗马分裂灭亡时形成十个国，而是指最后还没有组成一个美欧大联盟的国，正如接下去所指出的，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指美国同得权柄，与王原文是象王，王是多数一样，这特别是指他们最后都要联合起来像专制的君王一样实行迫害上帝子民的权柄，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指美国。启示录17章12到13节。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兽身上，说明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七头十角兽被大淫妇所操纵和利用，正如前面两脚如羊羔的兽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也是被形状像豹的兽所控制和利用，因为两脚如羊羔的兽最后会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因此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的预言，实在是在13章预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了十角所预表的罗马灭亡时所形成的十国，也就是演变成后来的西欧各国，最后要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兽，相当于两脚如同羔羊之兽美国，并一同被大淫妇巴比伦大臣以罗马教为首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所骑所操纵，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遵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迫害将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于民。关于预言中的大淫妇的情况上面已经解释过了，现在就来详细解释有关朱红色兽的预言，可分七点来讲。宗教信仰上受到巴比伦的控制。第一点，七头十角朱红色的兽被大淫妇所骑，如预言中所指的是地上的君王与他心灵互相结盟彼此利用，也是指地上众王被他所管辖。启示录17章1到3节15节18节。说明美国和西欧各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国家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将要受到以罗马天主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的操纵控制和利用，去强迫人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并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的渔民。 就拿美国的情况来说，这一段预言在100多年前一般美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应验的，但如今却已经在迅速的应验之中。就如上述在1957年出版的《梵蒂冈宗教、财政与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殖民地时期天主教在英国北美领地上的作用微不足道，当时只在马里兰有天主教会，总的来说殖民者是蓄意反对天主教的。殖民地每年庆祝教皇日，在这一日要把罗马教皇的画像在一定的礼式中付诸火中，耶稣会徒特别使人不信任。按这里所说的耶稣会徒，也就是指上述16世纪时罗马教皇为镇压宗教改革运动而开始建立起来的一个教团。约翰·亚当斯于1816年因恢复耶稣会问题写信给其侄美国总统泽斐逊说，耶稣会徒的复活我不喜欢，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会色在人间或者在炼狱中要受到永世非难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会色就是耶稣会。泽斐逊在回信中完全同意亚当斯的意见，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到有一天美国的总统竟会是耶稣会徒的朋友和庇护者。梵蒂冈225页。童书中另一处又提到，美国天主教会最积极的核心与其他各国相同，是耶稣会徒。现在1/3的耶稣会徒在美国，美国天主教会的全部教育工作，学校、大学、出版事业、无线电和电视宣传受耶稣会徒的统治。246页，耶稣会徒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信任，例如杜鲁门曾委任耶稣会徒派托里西奥·杨西亚为国家科学研究院的领导人之一，该机构从事研究与制造原子和轻武器有关的问题。240-241页，又如杜勒斯的儿子之一艾弗莱·杜勒斯也在1955年时改信天主教和加入耶稣会。216页，关于美国罗马天主教势力日益强大的情况，该书中呢也特别介绍说，现代的天主教会在美国是一个最强大的教会组织，正越来越得到美国统治阶级，就是领导阶层的垂青。据统计，美国天主教徒人数已约有5-6千万，现在已有7000万。美国的天主教会由所谓全国天主教福利会领导的，这一教会组织是于1920年成立的。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利益加强天主教在美国的势力，它使社会舆论相信它拥有多数，在某些选区中拥有决定性多数的选票。由此可见，许多议员只有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才能期望选举得胜。议员们有了天主教的支持就能稳操左权，但必须听从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训令。教会评论家郝伯特·苏纳特在评论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活动时指出，不单是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法律部，他的其他部也是为了政治活动的目的而设立的。这些部门使主教们可以经常对立法者施加压力，因为天主教福利会是在主教们的监督下行动的。英国作者阿夫勒·曼汉顿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著的《梵蒂冈》一书中写道，实质上天主教会力图将美国变成为纯然的天主教大陆，这一大陆将抵偿他在欧洲大陆上所失去的一半实力。我们所引的事实指出，虽然梵蒂冈暂时还没有征服美国，然而他和美国的天主教会目前已经是影响美国统治阶级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梵蒂冈224页、235页、237页、238页、248页。其实 关于上面所讲的这些情况和趋势，怀艾伦早在1885年出版的《善恶之争》一书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巴比伦称为淫妇的母，可见他的女儿就是那些迷恋于他的教义和遗传的各教会。这些教会都效仿他的榜样，甘愿牺牲真理和上帝的悦纳，以求和世俗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善恶之争21章399页。又说，撒旦要利用这两个大异端，就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的道理，使世人受他的迷惑。前一个异端是给招魂术布置条件，后一个异端使人产生一种同情罗马教的心理。美国的基督教徒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与罗马的教权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36章608到609页。怀艾伦又说，现今美国的改正教就是基督教，正在运动国家来支持教会的制度和习俗，这就是步罗马教的后尘，但在实际上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他们正是为罗马教开辟道路，使他在信奉改正教的美洲得以恢复他在欧洲所失去的优势。那使这运动具有更重大意义的，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强制人遵守星期日，这原是罗马教所创立的制度，也是他所认为是他权力的标记。善恶之争35章593页。又说，在高举星期日的事上，基督教会想要接受罗马教会的帮助，但他们对于自己所行之事的实际性质却没有充分的认识。当他们正在努力达成自己的目的时，罗马教会却在设法重建自己的势力，并恢复他所失去的至上权威。美国何时实现政教联合？就是说，教会可以运用或统治政府的权力，并用政治法令强迫人遵守宗教礼节。总而言之，何时教会与国家的权力可以管制人的信仰，那时罗马教在美国的胜利也就确定了。35章600页。在《圣经和预言之灵几句》一书中也提到了，在政府中，在教会内，在人们的心里，他正暗暗地扩充势力，最后在美国复得其在旧世界所失去的至尊权利。善恶之争原文581-573页。死伤医好了，罗马恢复了先前的权势，其在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朱红色的受伤。启示录13章3节、17章3到6节、8到11节。善恶之争原文564页。善恶之争一书中也早已明确指出，不但美国将来会强迫人遵守星期日，而在旧大陆的以前曾受过罗马教统治的国家，如西欧的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也会追随美国的榜样。怀艾伦说，启示录第13章预言说，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去敬拜罗马教皇，就是形状像豹的兽，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也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并且命令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3章11到16节。我们已经证明，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代表美国，并且这段预言将要在美国政府将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罗马教所宣称为其最高权力的特别标记的时候完全应验。但在这敬拜罗马教皇的事上，美国政府倒也不是独自进行的，在那些受过罗马教统治的国家中，罗马教的势力至今依然存在。预言也说，罗马教的权力必要东山再起。我看见兽的其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蒙启示的约翰也预言道，罗马教皇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8节。 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遵守星期日，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上崇奉罗马教皇。善恶之争35章598-599页。关于上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操纵美欧各国制定星期日法案，强迫人守星期日的事，早已初步获得应验，并在继续进一步应验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在宗教、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都一向追随美国，以美国为首。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欧军事联盟就是明显的一例。启示录17章预言主要是讲宗教方面的事。美国是最早想要制定星期日律法的国家，早在怀斯姆时代就曾发动了，一时风起云涌，但四风被滋长。后来星期日法案问题也时有提出，美国有几个州早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听说美国现已有26个州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只是在全国的国会中暂还未能通过，但相信不久也会很快通过。西欧各国也都已效法美国，早在多年前都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就如在1988年12月2日香港的《明报》上就有一篇论到西欧各国星期日不开铺的报道，其中提到，在英国的英格兰及威尔士，星期日开铺营业是要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在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也有不同的规例，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在西德，星期六也只能营业至下午2点。英国首相戴尊尔夫人早在两年前就曾想废除英国各地限制星期日营业的法律，让店铺东主和雇员自己决定，可是建议在国会被否决。报道中也指出，上述各国所以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也明显有着宗教的原因。关于过去西德的星期日律法，现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在西德，而也要在首都和东德全国各地严格遵守。根据网上看到的材料，2009年12月1日，德国的最高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在首都柏林以及本国的其他任何地区，必须遵守星期日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把星期日视为休息而不能工作和灵性成长的日子。德国之声电台12月1日。在这之前，星期日法案曾在1953年出现于德国，隐者案应指当时的西德宪法中，但德国首都柏林在2006年通过了他自己的律法，允许商店一年留有10个星期日开门营业，它包括在圣诞节前4个星期日。天主教和路德教会向这个变化提出了挑战，并将这个案件提交给德国最高法院。然而今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地方法律被废除了，从2010年的1月开始，柏林市也必须遵守这个已经成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项条款的法律——星期日法。这条法律把星期日作为法定的休息日，以及思想宗教课题的日子。德国宪法法院在周二裁定星期日商店必须关门，并且裁定在柏林市立法允许一年10个购物星期日是违宪的。德国的基本法保护星期日和公共假日作为工作的休息日和灵性长进的日子，必须认识到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是工作的休息日，他们必须受到法律手段的保护。宪法法院院长汉斯·尔根·帕皮尔说，仅仅从经济收入利益为主，并且只关注那潜在消费者的基本购买欲望，是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例外，允许这些店铺理所当然的在星期日开门。福林运动社区作者一字网站。至于美国近年来在前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现任教皇本都十六世的积极推动策划领导下，美国基督教联盟、普世基督教会联盟和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正在暗中积极策划星期日法案的推进。 根据美国海尔曼伊尔牧师2008年2月所写的来自内部信息的可靠报道，这三个教会组织一起提出一个为美国而设定的十条修正案，并希望其能够在联邦及地方级别的法律中获得通过。据先前报道，2007年2月6号到9日在加州召开的第一次普世基督教联盟 CCT 总会中，有34个教团基督教会代表和天主教会代表们，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 CCA 向美国国会制定了共同宣言，要求他们所提交的十条内容法制化。十条中第三条要将十条诫命认证为国家性的基本纪律，其中第七条是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星期日要成为政府、商业、商店都尊重的国家法定的休息日。这十条修正案最近刚刚在于2007年3月1日完全神学研究会上更新。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是被称为是全国的休息日，这日毫无疑问是星期日。这就是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这遍及全国的休息日应该从政府、工业制造造业者及公众购物场所得到应有的尊荣。随后这三个组织的领袖和梵蒂冈派来的一位化名的枢机主教，在2007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暗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与会议的基督教领袖被告知会议期间不可离场，不可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全场由美国政府特工保卫和控制。总共有13个人一同出席了会议，7个来自基督教联盟，2个是普世基督教联盟的人，2个为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所派遣，加上南希·佩罗西，美国众议院发言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枢机主教。随后枢机主教把十条修正案的表拿在手上，他说当他的圣座教皇本都16世4月在华盛顿会晤布什总统，并且同时于4月17日在参议院办公大厦会见某些相同的基督教领袖时，他将有更多的话要说。他说梵蒂冈所关注的一些事件是这里指美国在主日正在发生些什么，美国体育赛事和各种为了不同事件要完成的呼召，意思是说许多体育赛事和一些社会性活动在主日进行着。正如你们所知，主日正被用于一个反对我们的上帝的明目张胆的途径上，人们必须被告知这日必须被守为圣日，你们必须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一同工作。这个一旦在这个国家美国运作起来，那么全世界也将如此运行。基督教联盟和其他组织现在已经发布了一个官方公报，声称遵循于梵蒂冈枢机主教的会议，他们不得不使这得到梵蒂冈的认可。这官方公报的文字被特别安排成大肆的鼓吹星期日。以下这是官方公报的文字，在这个发布的公告中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包含在其中，当文章涉及到相应的人时，这是07年11月16日的一个摘要。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启示录11章18节。伴随着美国的不道德的污垢，我号召 CCA 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和 CCOA 美国基督教联盟能够在我们拯救美国第二个以色列的属灵征战中有所裨益。我们必须联合在一起，以抵挡重大的忽视圣经真理，并帮助美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意识到正在发生这些什么，而且会继续更糟糕的危机。这些危机将在美国圣经所预言的第二个以色列不断加剧，上帝将允许更多的恐怖分子攻击，而这些也将不断加剧，如旧约时候的第一个以色列，上帝将允许第二个以色列的敌人以一种极具影响力但是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唤醒民众。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冰山和冰帽的不断融化，水资源短缺，可怜的人们缺水少粮，并数以百万计的死去。神圣的主日被巨大的各式购物中心所亵渎，各样的运动盛会在主日所有不必要的享乐。我们的政府领袖和教会领袖有谁考虑过必须抗议这种不道德的事件不断发生？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很快就将发现太迟了。主日必须得到有重大责任感的人的保护。如果我们不在意和明白，很大的危机毋庸置疑很快会临到。我们必须工作，并且祷告和提供努力以保护主日。我们需要越发一起工作，以帮助避开上帝的怒气。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主展示我们会一同工作来保护向他敬拜的日子，除非我们一同工作以阻止危机，否则它将会很快临到。以上摘引自网上登载有关星期日法令的资料。虽然在现在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中，要想通过上述星期日法案，暂时还有一些阻力，但阻力迟早必消除。因为上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组织所掌控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和选民势力正日益增大，而且这些年来星期日法案也已在越来越多的州议会中获得通过，并且也会很快在国会中获得通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即使国会通过了星期日法案，也不会马上有逼迫，因为预言之灵早就启示我们，当星期日法案未通过前，我们应尽力的反对它；当星期日律法制定后，我们就不要去触犯它。星期日律法禁止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学校开门上课等等，上帝渔民还是可以智慧应对的。我们可以一面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一面在星期日进行传道救灵的圣工，可以举行布道、查经、讲道的聚会，也可以做个人的或家庭的布道或查经的工作。这样做并不违反诫命，也不会受兽的印记。华艾伦在教会证言卷九第284-292页中曾对此有明确的训勉，但是根据启示录13章和17章的预言，将来在美国和西欧各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兽和兽像的教会联合机构，也就是以罗马教为首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的巴比伦教会，不但要强迫人遵守星期日，而且最后还要禁止人遵守安息日，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渔民。这事将会发生在星期日法案以后。由于晚与圣灵配将，最后警告大有能力使许多爱主的信徒调转脚步遵守主的安息日，而激怒了巴比伦教会。于是他们将借助政权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有些人将会遭受罚款或监禁或放逐或受到奴隶待遇，但四位天使仍继续执掌四风，必不至于有总体的斗争，使三天使信息能完成最后的救灵大功。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期间也会有很少数的人殉道。圣道专题研究预言部分第11题，大淫妇骑在朱红色兽上最后的附录，关于四风大瓜七碗新酱以前是否会有上帝忠心渔民殉道问题的研讨。在启示录研究与默想有关启示录17章预言的详细解释中，后面也有此专题研讨。至于撒旦假冒基督福临，煽动恶人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不得做买卖并要被杀害的命令，却要在四风大瓜七灾清降的时期中发出的，但那时在上帝大能的护佑下，必将无一人殉道。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朱红色和亵渎的名号。第二点，这是一个朱红色的兽，而且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启示录17章3节，朱红色象征罪恶或流血，以赛亚书1章18节，启示录6章4节，以赛亚书63章2-4节。正如以上所述，美国和西欧各国将来要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完全被巴比伦教会所控制和利用，为要制定遵守星期日的律法，以强迫人遵守星期日， 并且最后还要禁止人遵守安息日。在晚雨复兴最后警告大有能力，许多上帝子民出离巴比伦后所引起的愤怒迫害中，将出现严重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愚民的情况。这但是四位天使执掌四风之时，必不至于有全面的大迫害，是最后警告能完成最后的救灵使命。三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期间也会有一些上帝愚民殉道，甚至最后大艰难时期，四风大刮七灾清降来临时，还要下令凡拒不服从的人都不得做买卖，并要被杀害。启示录13章15节17节，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虽然由于上帝大能的救护，无一忠心愚民丧命。善恶之争第39章和40章上帝子民蒙拯救，但他们这种杀害上帝子民的精神使这个国家变成了朱红色的兽，并且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历代以来杀害上帝子民的罪也都要归在他们身上，马太福音23章34到36节。按照一般世人的眼光看来，在一些自由民主的国家里，要通过这样严酷的律法似乎还不大可能，但事实上由于末后晚雨复兴中上帝愚民的属灵能力激怒了巴比伦教会，又由于巴比伦属世势力的空前强大，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迷惑人的活动空前加强，各样异端邪道的到处泛滥，再加上撒旦将要亲自在荣光中冒充基督复临，斥责守安息日者的顽固，是引起天灾人祸的祸根，使世人几乎都受到他的迷惑和煽动，而终必发出以死刑迫害上帝愚民的命令，强迫他们遵守罗马教皇制定的星期日，禁止他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安息日。于是那时朱红色的兽身上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怀艾伦也早已指出，我国之美国由于颁布强行罗马教制度的法令而违反上帝的律法，就是自己与公义全然隔绝了，上帝宽容的限度业已到达，我国的罪恶业已满盈，主必定快来。7月10日教会证言卷五原文451页，他们就恶贯满盈，而在天国的卷册中就必留下全国被盗的记号了，这种被盗的结果必是全国性的败落。同上7月28日评论与通讯1893年5月2日原文，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第三点，天使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启示录17章8节，这是指像朱红色的兽这样性质和特征的国家先前有过，指使徒约翰时代以前历史上曾经有过，如今没有是指约翰时代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指包括十角在内的这个兽本身的兴起。那么包括十角在内的朱红色的兽的性质和特征是什么呢？这个兽所代表的国家和西欧各国基本上都是自称为或自认为上帝子民的国家，然而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却被大淫妇所骑，也就是被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所控制和利用。具体是指通过国会制定星期日律法，以强迫人遵守罗马教所制定、所高举并广泛流传至今的星期日，并最后以死刑禁止人守安息日。先前有类似这样性质和特征的国家，在使徒约翰时代以前确曾有过，这就是指过去以色列王亚哈和王后耶洗别执政掌权的时代所曾出现过的情况。当时以色列国虽名为上帝子民的国家，然而却受到原为外邦侍奉太阳神巴利的女子耶洗别王后的控制。耶洗别利用她丈夫亚哈王的权力，在以色列国内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设立侍奉敬拜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奉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而且 还使国王和全国的百姓侍奉敬拜巴利。此外，耶洗别还杀耶和华的先知。列王记上16:29-33，17:18-19。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耶洗别在启示录的预言中是被用来预表罗马天主教的，如基督在写给罗马教皇掌权时代中的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中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启示录2:20。这里提到的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就是指着当时中古时代的罗马教说的。古时自称是先知的敬拜巴利的外邦女子耶洗别，怎样和以色列王亚哈非法联营？照样，罗马教按预表说也是和地上的君王行淫。启示录18:3。耶洗别怎样引诱上帝子民在邪教的礼节中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并强迫全国的人敬拜太阳神巴利，照样罗马教也是引诱上帝的子民犯属灵的奸淫，例如与世俗为友，背离基督的真道，并敬拜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例如敬拜玛利亚的像、圣徒的像，甚至敬拜圣徒的遗物遗骸，又如出售赎罪券、宣扬炼狱的谬道等等，也等于在纵容犯罪的信徒贪爱世界、放纵私欲，却还自以为死后仍有补救之方。此外，罗马也曾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原为罗马帝国异教徒敬拜太阳神的日子。耶洗别怎样杀耶和华众先知，照样罗马教也曾杀害上帝无数的忠心仆人和圣徒。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曾有100位先知被俄巴底藏在山洞里。列王记上18:4-13。以利亚也曾逃往何烈山洞隐藏，并且上帝也已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列王记上19:9-10-18。照样，罗马教掌大权杀害上帝的仆人和子民时，上帝的子民也曾逃往旷野，在那里被养活1260年。耶洗别的时代，天曾闭塞3年零6个月不下雨，照样罗马教掌权迫害上帝子民的中古黑暗时代，也曾有预表性的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3年半所代表的1260年的属灵大干旱，缺乏圣灵和真道的雨水。由以上所述可见，古时亚哈王时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是特别预表罗马教的。耶洗别借着亚哈王的权柄强迫以色列人敬拜太阳神的事，也是特别预表罗马教在中古时期借着西欧列王的权柄，以及末后时期借着美国和西欧列国的权柄，强迫上帝子民违背上帝诫命遵守星期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等等离经背道的事说的。因此预言中说，类似朱红色兽及他头上十角这样性质和特征的国家先前有，就是指着耶洗别控制下的以色列国说的。如今没有，是指天使向约翰说话的时代没有这样性质和特征的国家，因为当时犹太国虽然被罗马帝国所征服和统治，但犹太国在宗教信仰上倒还是独立自主的，并没有任何被强迫接受异教敬拜偶像之事。至于罗马帝国本是一个外邦异教的国家，更不符合上述性质和特征，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是指朱红色兽本身以及它头上十角所代表的国家将要兴起来，特别是指他们末后还要组成一个以朱红色兽为首的包括十角在内的大联盟，一同被巴比伦教会所控制和利用。启示录17:12-13。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加以解释。无底坑在预表中常是预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方。路加福音8:31，马太福音12:43，启示录9:1-2:11，20:1-3。 这也会使我们联想起来，美洲新大陆当初也是一个旷野，无底坑有时也预表灵性上的荒凉罪恶之地。启示录11章7到8节，预言中接着所说，又要归于沉沦，显然是指在基督复临时都要归于沉沦。启示录17章13、14节、19章19节、21节，世人就必稀奇。第四点，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启示录17章8节。是的，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没有接受主的救恩，没有进入预言亮光的人，当他们看到朱红色的兽所代表的国家，末后竟会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受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的控制，以严厉的刑罚甚至死刑来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时，必要感到稀奇，似乎难以置信，无法理解。但对名录在生命册上的上帝渔民来说，却不至于稀奇，因为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早在他们的预知预报之中，并且这一切预言的应验也更加坚强了他们的信心，激发了他们的爱心，使他们能以更大的热心继续大力宣扬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迎接主的复临。有七头十脚。第五点，约翰在异象中看到那兽有七头十脚，17章3节。天使也对此解释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启示录17章9到13节。我们知道七头十角原是属于大龙身上的，启示录12章3节。后来因为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了形状像豹的兽，启示录13章2节。因此形状像豹的兽身上也就有了十角七头的原属于大龙身上的全部的权力的象征，启示录13章1节。又由于朱红色的兽本身，也就是前面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在头一个兽，也就是形状像豹的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启示录13章11到12节。因此七头十脚的权力象征又转移到了朱红色的兽身上。我们以前已经详细解释过，七头十脚原是属于大龙身上的，他们乃是大龙历代以来在地上所特别利用来辖制压迫上帝子民的一些主要国家。七头是指古代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共六个帝国，再加上继罗马帝国后而兴起的罗马教廷。十角是指原罗马帝国本土所在的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被各蛮族分割灭亡时所形成的十个王国，也就是演变至今的西欧各国。旧约时代的上帝选民以色列人和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都曾相继的在七头十角的统治下遭受压制或逼迫。如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曾在第一个头埃及的辖制下被奴役400年，后来以色列人虽然在迦南立国一度成为强盛，但以后分裂成南北两国后，北国以色列又被第二个头亚述帝国所灭亡，100多年之后南国犹大也被第三个头巴比伦帝国所侵服，以后犹太人又相继受到第四个头马代波斯、第五个头希腊和第六个头罗马帝国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不单犹太国遭到压制，而连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也开始受到逼迫。 长达二三百年之久，及至第七个头罗马教皇兴起掌权，并和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十角所代表的西欧各国连结在一起后，散布在各国的基督徒无不开始受到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的长达1260年之久的大逼迫。而且根据启示录13:17预言的进一步启示，末后罗马教权还要在宗教信仰的事上操纵和利用棕红色的兽，美国和十角西欧各国联盟继续逼迫上帝愚民，直到主来之时。智慧的心可以思想，如果我们明白了上面讲的这些内容呢，就可以很容易的解释本段预言。天使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这无疑是一个应许，鼓励我们研究明白此预言。那七头就是女人罗马教会所做的七座山，山代表国度，耶利米书51:25-29，但以理书2:34-35，启示录8:8。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是指古代的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五个帝国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是指当时罗马帝国还在掌权。因为天使对约翰说这话时，正当罗马帝国统治时代，一位还没有来到，是指罗马教皇还未兴起。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也就是指存留到基督复临时止。帖撒罗尼迦后书2:3-8，启示录19:19-20。因为先前的六位都是前一位衰亡后，后一位兴起，只有第七位却是暂时存留，而和第八位朱红色的兽美国本身一同存到基督复临时止。正如预言中接下去所指明的，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按原文可翻译为也是属于那七位，因为他是被大淫妇所骑所利用的，并且归于沉沦在基督复临时。预言中接着说，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王，这也就是指但以理书7:25预言中所提到的罗马帝国被各蛮族分割灭亡时所形成的十个王国，基本上也就是演变至今的西欧各国。虽然罗马在公元476灭亡时所形成的十个王国，后来在但以理7:小教皇兴起前曾被拔出三国，以后在数目上也不断有增减变化，特别是现代西欧各国的数目已超过十国以上，但预言中人始终一贯以十角或十王代表他们，使我们不致产生其他的误解。正如但以理书8预言中也始终以四角代表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所分裂成的各国，虽然希腊帝国开始时分裂为四国，后又被并吞为三国，但预言中人始终以四国代表他们，但以理书8:23。这也是为了使我们不致引起别的误解。预言接着说，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还没有得国，按原文应翻译为他们还没有得到一个国，因为国的原文呢，巴西拉音是单数，因此这一句话并不是指十角还没有得到他们各自本身的国，因为他们将会在古罗马帝国分裂衰亡过程中先后成立十个国，而是指他们在末后主来之前将要和兽本身组成一个大联盟的国说的。正如接下去所进一步指明的，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与王一样按原文应翻译为像王一样，而且王是多数，这暗示这些国家将来会和美国联合起来，他们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将会像君王一样采取专制强迫人的做法。预言中接着说，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这一句预言和上一句预言是相联系的，是论到同一件事情，说明十角将和兽组成大联盟，并以兽为首领， 本预言早已在奇妙应验中，西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向追随美国，在宗教、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上组成大联盟。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欧和美国的军事大联盟，前苏联解体后华沙条约各国的军事联盟也随之解散，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联盟仍继续存在。在阿拉伯恐怖分子2001年发动911事件，劫持两架民航客机，撞毁纽约两座世界最高的世贸大厦，使3000无辜人民死亡后，激怒了美国，震惊了西欧各国和全世界。于是美国和北约军事联盟发动了北欧联军，攻占和摧毁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国家，至今仍在和隐藏在基地的恐怖分子作战。看来今后美欧在和阿拉伯各国激进恐怖分子的征战中，北约的美欧军事联盟仍将发挥其主要作用，并且在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的应验过程中达到高潮。但启示录17章预言注重的是宗教方面的事，指出了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的宗教大联盟巴比伦教会将会骑在以美国为首的美欧大联盟身上，利用他们和圣徒征战和羔羊征战。具体表现是指巴比伦教会将要控制美国和西欧各国，制定星期日律法，以强迫人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并迫害一切坚持遵守安息日的上帝愚民。他们这种高举罗马教的星期日，废除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并迫害上帝忠心愚民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本预言应验的趋势早已十分明显，也许将在但以理书11章末段战争结束后，但以理书11章45节，并在末后巴比伦教会和美欧以至于世众王联合起来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的属灵的哈米基多顿大战中获得完全应验。启示录17章14节、19章19到21节、16章13到16节，正如以下所述的，他们与羔羊征战。第六点，天使继续说，他们与羔羊征战，指兽和石角，也同时指骑在兽身上的大淫妇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章14节。在前面启示录13章的预言已提到，末后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以不得做买卖并都被杀害等严刑威胁去强迫人敬拜形状像豹的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而现在启示录17章的预言又进一步提到，末后石角等国家也将和朱红色本身所代表的国家一同被以大淫妇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所操纵和利用，采取一致行动逼迫上帝末后的愚民。又根据启示录19章19到21节、16章13到16节、13章8节、14章6到12节的预言看来，这种逼迫上帝愚民的行动将会扩展影响到全世界。那时以大淫妇为首的各国巴比伦教会将要借着地上的政权强迫人或容许人遵守星期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而对一切拒绝不服从的上帝愚民施加严刑迫害。在美欧等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国家将会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在非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中也会尊重和容许人守星期日，并最后在巴比伦教会的挑动下禁止人守安息日，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愚民。这实际上也就是地上众王联合起来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的属灵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启示录17章14节、19章19到21节、16章13到16节。 上述大淫妇和他所骑的朱红色兽与石角等这一种迫害上帝愚民的行动，等于是与羔羊征战，因为他们迫害上帝的愚民等于是迫害基督，使徒行传九章四到五节。与圣徒征战也等于是与羔羊征战，启示录十三章七节、十七章十四节。因为基督与他的教会是连为一体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圣徒们也都在他的身体上各自做肢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再说他们这种高举教皇权威的印记星期日，而取消上帝全能的印记安息日的做法，也就是高举人的法令而废除上帝诫命的做法，实际上也等于是在向上帝和基督的权威挑战。羔羊和圣徒必胜过他们，然而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们妄想改变节期，原文为时间和律法，并消灭遵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上帝愚民的谋算，必遭失败。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在这最后一场空前剧烈的属灵征战中，不但羔羊必胜过他们，而且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他们所以能得胜，是因为他们同着羔羊，意思就是跟从羔羊、信靠羔羊，而有羔羊和他们同在。他们所以能得胜，也是因为他们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这里指出不但要蒙召，而还要备选。因为主耶稣告诫一切蒙召前来跟从他的人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章14节。而他们所以能被选，是因为他们有忠心，正如主勉励一切信从他的圣徒，特别是在烈火考验中的圣徒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当救恩的门关闭后，进入空前的雅各大患难中的上帝愚民，虽然都抱有至死忠心的殉道者的心智，但却都蒙上帝神奇的救护，而没有一人殉道。虽然在大艰难时期以前的大逼迫中，还会有极少数的上帝愚民殉道。关于这个问题，详细参考本题末附录中更多的讨论和材料。但这时再不会有一个愚民殉道了。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耶利米书三十章五到七节、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七节、善恶之争六百三十一、六百三十五页、箴言卷一二百三十五页、早期著作二百八十二到二百八十五页。因为当时救恩的门已经关闭，圣灵已从罪人心中收回，罪人的心灵也已刚硬到不可能悔改的地步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即使殉道者的鲜血也不可能再丝毫感动人心，使人悔改荣耀主名，反倒会助长恶人的气焰，使恶人猖狂夸胜。因此上帝绝不再让恶人流圣徒的血，正如上面的预言所启示的，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里的得胜不但是指灵性上的得胜，而也是指身体性命上的得蒙上帝大能的救护。只要我们比较一下预言中论到中古时期殉道的圣徒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了。比如启示录十三章七节说，又任凭他，指形状像豹的兽罗马教廷，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一节也说，我观看见这脚，指罗马教皇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当然这里所谓的得胜胜了，只不过是指罗马教会中古时期对上帝子民肉身的杀害说的。正如该处预言继续讲论此事说，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本章预言中也论到此事说，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但从灵性上来说，真正得胜的不是中古时期的罗马教廷，而却是被他们杀害的忠心圣徒。正如预言中论到他们说， 弟兄胜过他，指大龙，也指大龙的工具，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12章11节。由以上两处预言的对比可以看到，此处论到末后圣徒征战的情况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显然这里所说的得胜，不但是指灵性上的得胜，而也是指肉身性命得蒙上帝神奇的救护说的。启示录7章13到17节，但以理书12章1节2节，耶利米书30章5到7节。华艾伦在善恶之争大艰难的时期一章中也论到这时的情况说，安息日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基督教世界斗争的焦点，宗教和政治的权威已经联合起来要强迫人去遵守星期日，最后便有命令发出制裁那些遵第四戒之安息日为圣的人，斥责他们为应受最严厉处分的人，并指定一个期限让众人在期满之后得以自由地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旧大陆的罗马教和新大陆被盗的基督教都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去对付那些尊重全部神圣诫命的人。这时上帝的子民要被卷入困苦和患难之中，就是先知所形容雅各遭难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的声音是颤抖而不平安的声音，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耶利米书30章5到7节，39章638页。另一段又说，当基督教世界各国的执政者发布命令制裁守诫命的人，声明政府不再保护他们，并任凭那些希望看他们消灭的人肆意蹂躏的时候，上帝的子民便要从各城镇各乡村中成群结队地迁居到极荒凉的偏僻之处，许多人要在山寨中找到避难所，但从各国和各阶层中必有许多人要落在不公平而残酷的束缚之下。上帝所喜爱的子民必要经过困苦的日子，被铁链捆锁，囚在牢狱之内，被判死刑，有些人要被放在黑暗而污浊的地窖里，显然被丢在那里饿死。那时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哀苦声音，也没有人伸手援助他们。在这考验的时期，耶和华是否要忘记他的百姓呢？当耶洗别发誓要使以利亚与巴利诸先知同遭杀戮时，主曾忘记以利亚吗？主曾忘记那在黑暗凄凉的泥坑中的耶利米吗？他曾忘记那在烈火窑中的三个志士吗？他曾忘记那在狮子洞中的但以理吗？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以赛亚书49章14到1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撒迦利亚书2章8节。39章648到649页。另一段又说，上帝的子民也不免遭受苦难，但他们虽然常遭逼迫，多经忧患，忍受穷乏，缺乏饮食，却不致灭亡。那眷顾以利亚的上帝绝不疏忽一个克己牺牲的儿女，那曾数过他们头发的主必要眷顾他们，而且在饥荒的时候他们必得饱足。当罪人因饥荒瘟疫而死亡的时候，天使要保护义人并供应他们的需要。主曾应许那行公义的人说，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以赛亚书33章16节，39章651到652页。守望的天使忠于职责，继续看守。虽然当局已经发出公告，规定一个期限，要把遵守诫命的人置于死地，但他们有些仇敌不等期限来到，就要设法害死他们。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越过那驻守在每一个忠心信徒身旁的大能守卫者。 有的地方恶人想要袭击那从城市和乡村中逃出的异人，但那举起来击杀他们的刀剑忽然折断并堕落于地，脆弱如草。另一些异人则有天使显出战士的形状来保护他们。39章653到654页。上帝眼睛看到万事万代，早已注意到自己的子民在地上掌权者攻击他们时所必有的遭遇。他们像被掳的囚犯一样，将要陷于被饿死或受残暴的恐怖之中。但那位在以色列人面前分开红海的圣者将要彰显他的大能，使他们从苦境中转回。基督的忠心见证人若在此时舍身流血，那就不能像从前殉道者的血一样作为福音的种子为上帝生长庄稼。他们的忠诚再也不能作为一种见证使别人信服真理。倘若一人这时被他们的仇敌掳去，那就要成为黑暗之君的胜利了。凡忍耐等候主复临并有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人所蒙的拯救，那是光荣的。39章656到657页。我们可爱的救主要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援助我们。善恶之争39章655页。石角和兽对大淫妇的攻击。第七点，天使接着又论到石角和兽对大淫妇的攻击，这是属于大淫妇将要遭受的部分报应。你看见的那石角与兽，英文圣经 KJV 版本译为你看见的那在兽上的石角，因原文有两种不同版本，只有一字之差，一是和与，一是在，很可能是抄写上的差误，相信中文圣经的翻译的意思更符合原文。我所看到的好几本现有修订版本的英文圣经都和中文圣经的翻译的意思相同，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上帝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原文为把他们的国为单数给那兽。这里的国实际上也就是指上述的以朱红色兽为首的包括十角的军政宗教大联盟。只等到上帝的话都应验了，启示录17章16到17节，我们从本章预言的查考中可以看到，十角和兽起先被大淫妇所骑，意思就是在宗教信仰的事上被大淫妇所操纵所利用，去迫害圣徒与羔羊征战。后来在上帝的神能显示下遭到惨败，十角和兽如梦初醒，发觉受到大淫妇假牧人的愚弄欺骗，于是大发烈怒，转过头来攻击大淫妇假牧人。正如此处预言中所说，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意思就是揭露他，羞辱他，又要吃他的肉，意思就是掠夺他，用火将他烧尽，意思就是毁灭他。普艾伦在善恶之争上有几段话论到此时的情况，当上帝的声音使他被掳的子民从苦境中转回之时，那些在人生的大斗争中已经完全失败的人必要恍然大悟。那时人们要看出自己受了欺骗，他们群起互相控告，深斥那曾引诱他们进入灭亡之途的人，他们要联合一致而极其怨恨地责难他们的传道人。这些不忠心的传道人曾说了许多甜言蜜语，使听众废弃上帝的律法，他们曾逼迫那些要保守律法之神圣性的人。现今这些传道人在绝望之中要向世人承认自己所做的欺骗工作，那时群众要愤怒天凶，喊叫说我们灭亡了，而你们是叫我们遭毁灭的祸首。于是他们就要攻击这些虚伪的牧人，那些一度最崇拜他们的人，这时倒要向他们发出最恶毒的咒骂。那曾一度将桂冠加在他们头上的手，这时要举起来毁灭他们。那原来要用来杀戮上帝子民的利剑， 这时却要转过风来杀害他们的敌人，各处都要兴起争斗和流血的事。善恶之争41章676 678 679页。关于大淫妇在第七灾中所将要遭受到的刑罚，还不止于上述这一些。他除了受到石脚和兽的攻击杀戮外，还将遭受上帝愤怒的刑罚。关于这一些，在启示录18章中做了进一步的启示。